台湾将系更换实弹射击演习，日本、菲律宾亦加紧部署。突发，古巴掀起反共大游行，加沙华义军开始清剿最大医院，巴西、泰国等对多项中国商品发起反倾销调查。在印度投资建厂，电动车可获巨大税收优惠。尹石月话 ：AI 制造假消息威胁民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哋嘅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9日。下面我哋嚟关注详细嘅内容。中华民国农业部渔业署发布射击通报话，台湾国防部陆军司令部金门防卫指挥部将在4月在金门海域进行实弹射击，周边海空域在射击训练期间将进行警戒管制。日本与菲律宾将在3月底左右获得新的防御能力，投资采购的新型中远程飞弹陆续就位部署，将有效在冲突中对抗中共。据公告表示，4月2日、30日将在金门地区列屿进行军事操演，禁止渔船进入该操演水域，以维护航行安全。实弹射击前派遣联络官至上宜机场实施安全管制，并与部队保持联络。据中央社报道，18日军方人士表示，金门本岛列屿的地面武器对海射击训练是属于每一季例行的操演，亦是属于常态性例行训练。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认为，其实每年4月到5月，台湾海警适合在海上举行大型的两栖军事演习。当然，好像今日中国海警就进入到3海里的这种战备警巡，未来动作会越大，这个时间点战力展示自我防卫，亦是针对整个紧张形势作出具体的一个军事演练行动。台湾邱国正部长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有提到，如果你跨越了台湾的领海领空，台湾就会采取军事反制，警告不得的话，可能就会采取鸣枪警告。如果再不离开，已经进入到台湾的领空和领海，那台湾当然按照目前的做法，就只有用军事行动击毁，它是由一定逐渐升级的手段。据青年日报报道，台湾陆军504旅联兵3营战备部队17日模拟敌方对重要目标实施突袭，派遣 CN32 云炮、装步、指挥车等各式车辆机动前往战术位置实施重要目标防护演练，演练后随即实施实战化射击训练，模拟与敌方战斗的实际流程状况，提升官兵临时应战处理能力。这次操演将以往分开训练的战备精巡与快反射击合二为一，在同一日的训练中，被官兵拥有两种肌肉记忆，能更好地模拟实际场景，使人员建构完整的实际作战流程，提升临战时期的反应处置速度。此外，台湾第一艘潜舰海鲲号上个月26日蓄水并进行最后的泊港测试，最快在5月期间进行海测。海鲲号由开工迄今已经4年时间，其中潜舰压力学前2年做好，新当选的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支持台湾造潜舰，希望一次做完7艘后续舰。另外，18日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发布监控报告，中共飞弹护卫舰舟山号及荆州号2日穿过冲攻水道进入太平洋活动，一直到15日取道台湾和与那国岛之间水道北上，之后由钓鱼岛以西约80公里的海域继续北上。防卫省和海上自卫队派出一机一舰进行监视和情报收集。由于日本新战略部署在宫古、石垣、与那国岛一线置放爱国者3型防空飞弹、03式中程防空飞弹和12式6机反舰飞弹，防止中共军队借此海空演练执行反介入战术动作的可能。 日本最初计划购买射程达1000英里以上的400枚战斧巡航飞弹的最新型号，必须在2026年至2027年交付。部署在配备宙斯盾弹道飞弹防御系统的日本驱逐舰上。据美方通报，日本海上自卫队自3月下旬即可开始进行飞弹操作训练，将可提前在今年底或明年年初开始部署配备。据菲律宾国防部信息，2022年菲律宾选用由俄罗斯和印度合资企业开发的布拉莫斯岸基超音速反舰巡航飞弹系统，可使它到达菲律宾与台湾之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海峡的目标，巡航速度远高过2马克，可缩短目标的反应时间。菲律宾海军陆战队人员已经在2023年初开始接受操作训练，所有系统预计3月底前到达并展开部署。除了日本与菲律宾之外，澳洲亦在寻求美国制造的远程飞弹，并同美军合作开发陆基远程火力，目的都是为防卫中共从西太平洋突穿侵害他国海上权益。17号，古巴爆发针对共产主义政权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很多古巴人走上街头，他们高喊自由。影片中的一位古巴女人说，打倒共产主义。当晚在抗议者聚集在阿尔科布雷镇并开始高喊口号后，四名古巴共产党代表被迫逃到党总部的屋顶上，人们向他们高喊，没人选举你们。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兼古巴共和国主席卡内尔就声称，一些人对电力服务和食品分配的情况表示不满。党同政府始终在安宁与和平的气氛中关注我们人民的投诉、对话，并为改善局势做了众多努力。而与此同时，古巴圣地牙哥已有数千人走上街头。有人说，古巴总统的反应与数千人的抗议形成鲜明对比，凸显了政府的保证与公众的不满之间的脱节。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官方微博称，在3月18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日报记者提问，据一些西方媒体报道，17号古巴圣地牙哥发生游行示威，一些民众就食品、能源短缺表达抗议，中方对此有什么评论？中共发言人林健称，中方坚定支持古巴党和政府维护稳定，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古巴内部事务，并点名美方立即停止一切干涉行为等。但下方的评论被关闭，不过在推特上引起人们的热议，社会主义行不通，等我们来看看，古巴长期以来一直渴望自由。独裁国家的老百姓一旦清醒，将独裁者推落台，这些国家绝对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中共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中国人，你们准备好没？你们要不要自由？要不要未来？请看下美国华盛顿 DC 寒战纪念碑上刻的字 Freedom is not free， 自由不是免费的。18号，以军宣布正在对加沙最大的医院希法进行围剿，就是最早被传出以军轰炸导致500人死亡的医院，后被证实是哈马斯的谎言。这里也是哈马斯在10月7号大屠杀后匿藏人质的地方。在以军攻入医院之前，人质被转移了。据以军称，这里匿藏着哈马斯官员。这次行动是在半夜开始的。以军发言人丹尼尔·哈加里说，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希法医院的有限区域内进行高精度行动，这个是根据要求立即采取行动的具体情报得出的。我们知道哈马斯恐怖分子高层已经聚集在这家医院里面，并利用医院来指挥针对以色列的行动。据时政推主 John 张发布的消息称，希法医院周围布满了以军的追击手，哈马斯恐怖分子占据了医院较低楼层，枪声是他们从那里向外射击发出的。 第一个被击毙的哈马斯高层官员是哈马斯内部安全行动局局长法马布胡克，他匿藏在希法医院的一个院里面，没有地道可利用。这次行动得到了医院管理层的配合，他们亦不愿意再做哈马斯的肉盾。哈马斯以为希法医院已经安全，一名哈马斯高官率领一队哈马斯武装潜入医院躲藏，以军获得情报，连夜突袭医院。据传过十名哈马斯恐怖分子被击毙或逮捕，总共逮捕了80多人，以军一人轻伤。哈马斯高级指挥官哈尼勒哈亚在希法医院被以色列国防军找获。以色列可能正在与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克合作，将援助物资送入加沙。17号，法塔克任命了穆斯塔法作为巴勒斯坦政府总理，哈马斯表示不服。哈马斯发动了10月7号恐怖袭击后，法塔克声明谴责了哈马斯和哈马斯的恐怖袭击，指责哈马斯将巴勒斯坦推入了继1948年以来的最大被动局面。而哈马斯组织正秘密与中共官员在多哈会谈，头号通缉犯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尼亚和多名被通缉的哈马斯恐怖分子在座。推特账号以色列战争认为这一次会谈没有好事，估计是哈马斯要求中共履行之前的秘密承诺，不能够令哈马斯开了恐怖屠杀第一枪，以色列一反击，中共就偃旗息鼓了。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巴西工业部对中共涉嫌倾销工业产品展开了一系列调查。作为拉美最大经济体的巴西受到廉价入口商品的冲击，在过去6个月里面，对从金属板、彩陶板到化学品和轮胎等产品展开了至少6项调查。目前中国正面临着国内需求疲软的背景下，为了刺激经济，中共正投资先进制造业，尤其是太阳能、电动汽车和电池领域。除了巴西之外，中国对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的钢铁出口在近几个月亦大幅增加，发达市场已开始对从中国入口的产品采取广泛措施。例如欧盟已经对中国电动车发起了反补贴调查，美国拜登政府最近亦对中国的电动车提出了安全担忧。根据中国海关的数据显示，今年前2个月，中国对巴西的出口和从巴西的入口都增长了1/3以上。巴西化学工业协会执行主席科代罗表示，去年是巴西整个国家化学工业形势最严峻的一年。我们认为临时提高入口关税是打击这些掠夺式经营和维护国内市场不可或缺的监管工具。面对来自中国的工业产品的激增，巴西工业部计划用18个月的时间展开调查，同时表示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中共对巴西的出口存在倾销行为，而且这种行为对国内产业造成了损害。例如由中国入口的钢铁总量从2014年的16亿美元增加到去年的27亿美元。巴西钢铁制造商要求政府对入口钢铁产品征收 9.6% 至 25% 的关税，而且化学品和轮胎亦是争议焦点。巴西工业部在最近几个月亦分别发起了调查。官方数据显示，2018年7月至2023年6月期间，由中国入口的化学品本干数量增长了20倍以上。在同期，轮胎入口量由2300万个增长到4700万个，增幅超过 100%， 其中大约 80% 来自中国。不单止是巴西，泰国政府亦指责中国公司逃避反倾销税，而且行业团体还警告说市场上的廉价钢材将带来巨大损失。越南政府在收到投诉后，已经对来自中国的部分钢铁产品的倾销行为展开了调查，而且还有墨西哥在去年8月对几百种来自未签订自贸协定国家的入口商品征收 5% 至 25% 的关税，其中中国是受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 印度市场对全球汽车企业拥有巨大吸引力，因为印度人口众多，市场基数大，人均汽车拥有量偏低等因素，都是国际汽车企业想要进入印度市场的原因。但因为印度对入口汽车征收高关税而导致很多企业望而却步。不过印度政府给出了新的解决方案。印度原本对$40,000以下的入口汽车征收70%的高额关税，对$40,000以上的汽车更是征收高达100%的关税。不过近期印度当局同意削减跨国公司的电动汽车入口关税，条件就是企业要在印度当地建造工厂生产电动汽车。印度商业和工业部发声明说，只要企业承诺在3年内投资至少$5亿，并在本地工厂生产电动车，就可获得税收优惠，价格是$35,000以上的电动车将在5年内享受15%的入口减税，承诺投资超过$8亿的公司，电动汽车总入口额度将达到40,000辆，每年8,000辆。印度商业和工业部部长戈亚尔表示，印度邀请全球公司来印度建厂，印度将成为全球电动汽车制造中心，这个将会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并改善国际贸易。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小雪分析，对于印度来说，汽车制造是印度制造的核心，亦是将印度制造业产值提高至 GDP 比例25%的关键。印度通过实施汽车生产激励计划的目标是在未来5年内将汽车出口额扩大1倍至$300亿，将汽车从业人员从目前的500万人扩大到750万人，而电动车将成为印度汽车的发展重点。铃木印度公司近日刚刚宣布，将在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投资大约$136,900,000，生产电动汽车和电动汽车电池。18号，南韩总统尹锡悦表示，以人工智能 AI 和数码技术为基础的假新闻和虚假信息，不单止侵犯个人自由和人权，还威胁民主制度。据路透社报道，南韩主办第三届民主峰会，包括英国、欧盟和美国等全球高层官员出席这次峰会。民主峰会是拜登的倡议，目的是讨论如何避免民主倒退及阻止权利和自由受到侵害。这次会议主要议题包括民主面对的数码威胁，以及科技如何促进民主与普世人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峰会上说，随着独裁和专制政权利用技术来破坏民主和人权，我们必须确保科技能维护民主价值和规范。欧盟执委会主管价值和政策透明的副主席乔霍雅提到，2024年是全球大选年，并谈及来自克里姆林宫与其他行动者散播假消息的威胁。克里姆林宫就一再否认有关传播虚假或误导性信息的指控。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